今日读经，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到二十五节。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葛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是，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由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我也给斯提反家施过洗，此外我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为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感谢神的话语。
好，感谢主。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复活节，主耶稣基督的受难的纪念，才过去了一个星期，时间好像过得很快啊。这个复活节好像已经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了。那么在上一周呢，我们用这个疫情和第四印啊，这个情况呢，来分析一下根据圣经的预言，我们今天到了一个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从疫情的情况上来看呢，明显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普世的影响。那么这个影响呢，就是对于我们过去几十年啊，大家辛辛苦苦要建立一个世界经济体这样的一个架构。然而2020年啊，这个架构正在轰轰烈烈的、火热的在进行当中的时候，忽然间好像浇上了一盆冷水。那么这个呢，就是疫情给我们看到它要结束这个世界合作共同为经济努力的这个过程。那么我们说揭开第三印的时候，这个黑颜色的马出来啊，它统治整个世界。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经济统治的时代。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疫情一来以后呢，要结束这个时代了。那么进入2020年，不管是在中东曾经发生过的事儿，还是现在呢，普遍世界上的这种各个国家都在隔离，飞机也不飞了，商店也很多都不开了，工厂也不上班了，学校也停了。那么这一切都给我们看到指向一件事儿，干什么呢？就保命啊，保命。为什么呢？因为第四印一打开以后啊， 这个掌管世界的那个名字，也就是说在这个时代里边影响世界最大的一个力量叫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它叫做死。所以白马出来第一印，红马出来第二印，这都是统治世界影响世界的大事情啊。然后黑马出来第三印，就是经济统管全世界，过去几十年就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呢，这个死亡啊要崭露头角了，要开始了。我们似乎感觉，当然我们不敢啊，不敢，因为我们没有100%的把握，就是说这一定是到了第四印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只是对号入座啊，我们估计可能是这个情况。是不是接下来这个死亡要成为整个人类的一个共同面对的问题？那么2020年很特别的一年啊，有人说2020在中文的理念，当然这个不是普世的啊，因为这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对于中国人来说啊，因为正好是义和团运动，就是经过了两个60年，那是标志着中国的福音真正本色化的一个进程啊，正好120年，在2020年，上次是1900年啊，就又是庚子年了。那么2020年呢，这个是一个提醒我们的话啊，叫做爱你爱你年。2020啊，在中国人里边就知道爱你爱你啊，但爱谁呢？啊，我们爱什么呢？啊，我们想一想啊，在今天我们这个信息里边呢，我们来再一次思想保罗一贯的在他的书信里面提到的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甚至于他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不讲别的，只讲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么我们刚才回顾一下，就是上个礼拜的信息呢，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已经进入到一个世界人类最后的一个阶段。那么从圣经里边毫无疑问的给我们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啊，或者说是预言一个非常重要的世界末了的一个属灵的状况呢，那就是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状况啊，那是一个属灵征战最激烈的时候。也就是说撒旦他已经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撒旦有一个最厉害的或者说是他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啊，就是他永不悔改，所以他越到了最后的时候他就越做最后垂死的挣扎，他永不悔改，所以这是撒旦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啊。所以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呢，就成为一个属灵征战特别激烈的时候。在这里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弟兄姊妹去思考，属灵征战的最激烈的地方在哪里？不是在拜偶像的庙里，不是在赌场，在夜总会，在妓女院，也不是在那些商场，在那些，是的，有姊妹回答了，说是在教会里，感谢主。所以这个属灵征战的最激烈的地方是在教会里。那么在教会里，什么样的教会属灵的征战最激烈呢？越属灵的教会，属灵的征战就越激烈。如果我们是无所谓的，对吧？我们本身已经走偏了，已经属于撒旦了，当然那里边仍然有属灵的征战，是神，是主耶稣基督想要把我们重新得回来。有人说是在我们的心里，是的，这个心里边的征战表现在什么地方？撒旦魔鬼，圣经告诉我们他是迷惑普天下的。那么这个迷惑普天下，第一要迷惑的是什么人呢？是他想要迷惑的是什么人呢？是那些在教会里边已经蒙恩得救的人，他要把我们重新再抢回去。 所以他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可吞吃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教会里面的人。所以今天呢，这个教会里面啊，非常看到啊，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避免谈这个十字架的信息。那么这是教会里边最核心的信息，可是呢，很多教会避免谈，就算谈也谈的不对，把它谈错，对吧？只谈耶稣十字架，而我们跟这个十字架中间，我们高举耶稣的十字架，我们把十字架道理把它架空掉，听起来好像我们也讲十字架是吧？可实际上呢，我们已经把它架空掉了，对吧？我们看到使徒他保罗啊，他传讲了十字架的道理呢，他不仅仅是讲到主耶稣的十字架，同时他也讲到他自己的十字架。因为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啊，就是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啊，叫他们干什么呢？来做门徒。而做门徒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舍己，如果你不舍己，就不配做主的门徒。因此保罗作为一个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作为一个训练门徒的主的仆人，他说了这样的话，在加拉太书里面啊，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啊。如果有圣经的可以翻开看啊，没有圣经的就听我读。在加拉太书啊，保罗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信当中，他最后第六章，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四节，这里这样说啊，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是说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下边是说啊，他说这个十字架，就我而论啊，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说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所以这个十字架的道理不仅仅是指的耶稣钉过十字架，保罗说这里说十字架与我是有关系的。在过去很多年里面，人对十字架有一个非常错误的概念，就是把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苦难的东西，把它认为这个叫做十字架。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教会里面就有人这样说啊，哎呀，某某人啊，他天天对付我，他就是我的十字架。这完全是错误的。他不是你的十字架。你的十字架是你自己要背你自己的十字架，不是谁是你的十字架。所以在这里边，我们首先要明白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很简单，但是呢，我们主观上我们不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十字架。有人说十字架很简单嘛，就是一横一竖两块木头嘛。什么是十字架？十字架是钉死自我的地方。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是钉死别人的地方，不是指责别人的地方，不是说你是我的十字架的地方，而是把自己交在上面。主耶稣十字架的死是他自己选择的死，这个是我们要跟他有共同特点的地方。所以十字架是一个愿意甘心把自己交在死的地方，所以十字架是个死刑，虽然是借着别人的手钉上去的，可是是自我甘愿被钉上去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要跟主耶稣效法，主耶稣是同样的。那么主耶稣的十字架是为了别人而钉，我们的十字架 是效法他的榜样，但是我们是为自我而钉，那我们为自我的生命而钉。今天教会里流传的各种各样的神学思想，特别是在影响最近教会里很大很大的影响的，就是灵恩运动。这个灵恩运动也好，还是各种宗派的活动也好，其中有一个非常巧妙的东西，特别是比较大型的教会啊，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巧妙的东西，就是用宗教满足人的情欲，用宗教啊，用基督教来满足人的情欲，但是巧妙的避开了十字架。因为十字架在很多人的眼中是愚拙的道理，是不明白的道理，所以聪明人干什么呢？用十字架的道理来满足自己成功、追求名誉、地位、金钱各方面的满足。所以我们把十字架做成了金的，我们把教会盖得富丽堂皇，我们在这个教会里边成为神职人员，我们高高在上，然后我们让人去崇拜，让人去这个欢呼。当然我们可以说啊，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我们称为教皇的那个人，就最典型的代表。现在多少人都希望做大大小小的教皇，所以我们努力去建造大教会。挪亚洪水以后，人类历史上圣经记载的第一个大事儿，就是人在一个叫做宁路的影响之下建造巴别塔。其实从那以后，世界上的人都在努力建造大大小小的巴别塔，然后人想要坐在巴别塔的最高的位置上。撒旦魔鬼和人的内心里边都有一个共同的渴望，渴望什么呢？大家想一想，人的内心里边渴望什么？其实今天比方说咱们赚钱啊，很多人赚钱赚到几万，赚到几十万几百万，那已经开始超过了人的实际的生活物质的需要了，远远超过了。但是超过了到了亿，他还要，到了几十亿几百亿他还要，他要那么多钱干嘛？他能消费得了吗？对吧？根本消费不了了，但他还要干嘛？弟兄姊妹想一想，人要这么多钱干嘛？人的内心里边有一个非常潜意识的东西，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就是要接受人的崇拜。人要当人上人，咱们中国人讲到的吃得苦中苦方成人上人，我们要打败别人，我们要站人上人，我们要站在巴别塔的那个顶巅上去。自我，所以聪明人是什么人？就是使自我能够得到提升，提升自我的那种人，满足自我的那种人，打败别人来满足自我的这种人。但是十字架的道理正好是要对付你这个东西，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了，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我夸口不比别的夸，不拿别人夸口，只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钉在上面。这世界表示什么意思啊？追求世界上这些东西，是吧？然后就世界而论，我也钉在十字架上。我钉在十字架上，表示世界对我是死的，我对世界是死的。那么我们 做了一个比较稍微长一点的引言。现在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圣经我们的信息里面，我们一同来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早晨我们在主受难复活纪念的日子的第一个之后的第一个主日，我们来思想主耶稣受难为我们钉十字架和传给我们要做门徒，我们也要与主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主啊，我们仰望你的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今天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正像你的仆人保罗所说的，也是你经上向我们启示的，我们不用高言大志，我们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主啊，但愿我们能够真诚的、直接的、朴实的、原原本本的，能够把你十字架的真理讲出来。主啊，我们知道这个不是一个道理，而是一条道路，而是一个过程，而是一个必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实际发生的事情。主啊，若是不然，我们所信的一切就落空了。主啊，我们把接下来我们这一段讲道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主的手中，无论讲的听的，愿我们在你的真理的光中被光照，使我们不再做世上的那种聪明人。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里面真正有智慧。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回到今天我们的经文里边来啊。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么哥林多前书是整个新约圣经里边的关于教会的第一卷书信。那么整个新约书信里边第一卷就是罗马书啊。罗马书呢，它从最根本上来解释因信称义是怎么回事。那么第二卷书就是哥林多前书，借着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来把这个罗马书里边的信仰放到实际的生活和侍奉当中里边去啊。所以哥林多前书非常重要啊。然后在整个哥林多前书里面啊，这个圣经用例举的方式，举例子的方式，一个一个的举例子啊，然后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然后把这个信仰的真理就应用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去了。那么在哥林多前书里边呢，保罗，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的信里边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哥林多的教会里边啊，出了这个基督纷争的事情。啊，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基法的，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啊，这中间呢就产生了这个嫉妒纷争啊这样的情况。那么面对嫉妒纷争这件事儿，怎么解决啊？如果咱们今天教会产生了嫉妒纷争的问题，嫉妒纷争的事儿，咱们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解决呢？我们发现保罗啊，他的思维跟我们很多人不一样啊。这个我们通常情况都会说，哎呀，这个看看分析这个冲突情况到底是什么啊，这个哪一边对哪一边不对啊，不对的那边就跟人家说道歉啊，啊对的这一边就应该得到肯定啊，啊然后双方然后原谅对方啊，然后大家和好啊，啊等等这样的。我们有一些所谓的劝和的一些我们的方法。那么在我们没有继续之前，我们想一想啊，咱们中国文化 是一个特别充满嫉妒纷争的文化，大家承认吗？啊，咱们中国人自己就说咱们自己是一个一盘散沙的文化啊，一盘散沙的文化。那么为什么会是一盘散沙呢？在中国人的思维当中有一个非常基础的指导思想，那么这个指导思想叫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我们把自私啊，把自我为中心这种概念呢，把它合理化，把它崇高化，把它基础化，把它绝对化。所以说我们有一句话很可怕，但是很多甚至于非常非常聪明的人啊，甚至于他们的很多的理论都建基在这一个基础上，叫什么呢？叫做人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可怕吗？这句话也就是说，我跟你是朋友吗？不一定。是敌人吗？也不一定。那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你对我有没有利益。你对我有利的时候，有利益的时候，你就是朋友；你对我没有利益的时候，你跟我就没有关系。如果你影响了我的利益，你就是我的敌人。所以这才恩将仇报，过河拆桥，对吧？这些东西就都出现了。因为你曾经对我好，你是朋友嘛，是吧？现在你对我不好了，还是什么朋友啊？你现在需要我了，你要利用我的时候了，你就是我的敌人啊！我凭什么让你利用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所以这个是咱们中国文化里边一再被强调的、被高举的，所谓的表面上不敢说了，我们是伪君子文化，是吧？这个表面上不说，可是实际上呢，这是我们思维的一个基本模式。所有分析问题，我们现在分析什么中国、美国怎么回事、阴谋论呢、什么东西，你发现我们背后的指导思想都是这个。所以中国人，人和人就是算计，对吧？他对我有没有利？所以在中国人的思想里边啊，永远有一个很基本的东西在那里，咱们中国人叫打算盘，是吧？叫做吃亏赚便宜，对吧？所以我们只要赚了便宜，我们就特别高兴。这个谁会赚便宜，这个人叫做聪明啊，就聪明，对吧？所以越会赚便宜的人，越会这个怎么把别人的利益拿到自己身边，我们就觉得这个人越厉害啊，越会算计别人，这个人就越厉害，这人就越聪明，越能干，他就做人上人。所以你吃着苦中苦，方做人上人。是怎么样能做人上人呢？那很简单啊，你就把人都打成你的人下人嘛，是吧？你有方法能满足自己，把对方打败了，你就成功了嘛。这是世人的智慧，特别是咱们中国人的智慧，是吧？笑贫不笑娼就在这里，是吧？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只要能做了人上人，你叫人家到哪里去前呼后拥，你到哪里去众人都崇拜你，你就成功了。哥林多也是世俗啊，这个一个非常世俗化的一个城市。那么这些从世俗当中被神呼召出来，被福音呼召出来，进到教会里面去。那么这些其实保罗写哥林多教书信的时候，哥林多教会成立了并不太久啊。这些所谓的在年龄上啊，不是说实际的年龄啊，就是信主的年龄上还不太长的教会里边出现这种问题呢，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把世俗的文化就带进教会里边来。那今天咱们作为华人的教会啊，我们把华人的这种的文化思想啊行为模式带进教会， 这也是很正常的啊。刚进教会里边来的人，他挑挑剔剔，指指责责，说什么东西？哎呀，他要有很多人这个不能说很多人吧，有一些弟兄姊妹来到教会也在告诉我啊，他说张牧师，你这样做不行的，这个你这样发展不起来，咱们要将来你要搞一个大教会是吧？你得出名啊，你得想办法写这个把你的东西这个怎么样去往外传啊？怎么不少弟兄姊妹也给我出这些主意。当然啊，他们的这个动机啊，从他们自己的感觉里边来说，他们是对我好，希望我成功，希望我怎么样啊，他们觉得这个是对我的一种爱护。其实却是使用了错误的一个出发点。所以保罗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怎么来解决呢？他就直接把这个问题指向了那个问题的根源啊！为什么教会里边会出现嫉妒纷争这个事情？不是谁对谁错，当然谁对谁错也是需要重要的事情要去分析的，对吧？但是有很多时候他根本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出现了多少的纷争，也有教会的弟兄姊妹是非常乐意非常热衷于争论教义的人。哎呀，对于一些教义啊，这个执着的不得了啊！你相不相信这个，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啊？这哪个，对吧？当时我被从前两个教会之前啊，这个被开除被踢出来的时候，他们就用这个三一论来定我是异端啊，争论这些教义，是吧？根本也不思想你讲的有没有道理，他就说，哎，你只要和我讲的不一样，你就是异端。保罗在这里说，这些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有很多人非常看重洗礼。啊，把这个洗礼证书近况镶起来，永远记得他哪一天受洗。当然，这个是好事儿。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他说：“主耶稣差遣我，这个不是为施洗。他说我传福音也不用智慧的言语。所以在这里，保罗我们发现他把两样东西啊，本来是不矛盾的。”但是他却把它人为的把它矛盾起来。怎么矛盾呢？就是福音和施洗矛盾吗？按理来说不矛盾呢，是吧？我们也给人施洗啊。但是保罗为什么说耶稣基督差遣我不是为施洗，是为传福音？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保罗说我不用智慧的言语，我们传福音可不可以用智慧的言语啊？但是为什么保罗把这个智慧的言语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把它矛盾起来看，对立起来看？在这里虽然圣经上没有明确的把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归结一下啊，这里边就是十字架的福音啊，这里边就是传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嘛，我们把它称为十字架的福音。今天咱们主题就是十字架福音，是吧？和智慧的言语还有施洗，智慧的言语和施洗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神学，表示教义，表示宗教的礼仪，对吧？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很多教会里边热心的人，他们在那些形式上，在那些知识上很热心。哎呀，很多弟兄姊妹看到这些人的时候也很夸奖他们，是吧？很会做这些宗教上的这些事情。但是却偷偷的保留下来了，用这些宗教的外包装来掩盖了一个内在的关键的东西， 就是把那个本来该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的那个自我，他偷偷的保留下来了。他穿上了一个宗教的外衣，看起来很属灵，可是实际上呢，他把里边那个本该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那个自我，把他给保留下来了。所以这样的人，你会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说他说的非常属灵，做的非常多的教会的工作，呀，肯奉献，可是自我不能碰。你一碰到他的自我，他马上里边就会反映出一个非常强烈的辩护也好，反感也好，还是争论也好，那才是真正的他里边要保护的那个东西。所以他的一切的宗教行为其实是为那个本该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那个自我，是为他服务的，是为了满足自我而服务的。所以这个就是保罗认为这个教会当中出现争端的那个关键的所在是什么呢？就是用宗教的外表来保护，来满足，来偷偷的使自我被保存下来的这个关键。弟兄姊妹，今天我没有打投影，为的是让大家不要分心，让我们能够仔细来想一想，今天我们的信仰，今天我们跟随耶稣基督做门徒，尤其是咱们热心追求属灵方面东西的人，想一想，我们有没有让基督十字架落空？什么让基督的十字架落空？宗教，宗教，宗教，宗教，这会那会，哇，这个成那个，弄得富丽堂皇的外表，可是基督的十字架却落空了。很多基督的这个教会里面，基督的十字架是落空的。我们会唱歌，我们会敬拜，我们会讲道，我们会做这个，我们会做那个，我们做的富丽堂皇，做的高兴的不得了，但是是在肉体当中的，是在自我为中心的。即便那里边同心合意，那也是大家在里边都一同追求自我的内心的这个自我的满足，所以在那种目标里边大家同心。基督的十字架落空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可能受洗的人很多，可能智慧言语、神学、道理讲的天花乱坠，但是没有自我的钉死。自我怎么钉死？我们首先要知道，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罪恶就进到我们生命的深层，把本质改变了。所以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眼睛明亮了，不是亚当夏娃以前眼睛蒙蒙看不见，不是，神创造的眼睛是非常好用，但是那里说眼睛明亮的是什么意思？是指的他以前的眼睛是温和的，是慈爱的，是神的形象的眼睛，但是当人犯罪以后，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那内心的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生命的本质破坏，那眼睛里边表现出来是什么呢？成了贪婪的、自私的、凶恶的。所以第一代人就产生了杀害亲手这个手足兄弟的事情发生，所以呢，仇恨的眼光，这一切源于一个根本的根源，那就是自私。嫉妒纷争，嫉妒，为什么嫉妒？自私，对吧？你比我好就不行。所以这一个生命的本质进到人的生命里边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去对付这件东西，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宗教的那些东西都只是外表的装饰，没有用的。我们回顾教会的历史，产生过多少的权力斗争，出在哪里？就是同样的一个问题，有一个传道人把这种东西称为这个教会的逃兵，逃兵心态。什么叫逃兵心态啊？就是很多人他们本来应该到前线打仗的，但是呢他做了逃兵。做逃兵的人，有很多人在人的眼光来看是非常棒的人，因为他比别人工作更努力，因为他比别人更有爱心，因为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他把自己的命给保下来了。他本该到前线去牺牲自己生命的，可是那个他不做，所以他回来以后，有很多人很懒，但他特别勤奋，他宁可付出各种各样的代价，可能是通常人所付不上去的，但是最后他要保一件东西，那就是保他的命。所以在教会里边有很多很热心的人，对吧？什么都肯干的人，但是他把自我巧妙的保护下来了，这个叫做逃兵。所以当保罗面对这样问题的时候，他就说免得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落空了。刚才咱们讲怎么落空呢？就被虚假的宗教行为给掩盖，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这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呢？如果生命不发生改变，只在救我的生命上去装饰它，这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互相争斗，为什么互相争斗啊？互相比较，互相嫉妒，你的人多我的人少不行，对吧？你更比我属灵，我比你更属灵，你会讲我比你更会讲。那么为什么？都是为了满足自我，没有钉死自我这个问题。也有一些教会表面上看起来很属灵啊，天天指责罪恶，对吧？天天叫人悔改，好不好？听起来很属灵啊，是吧？大声疾呼要悔改啊，你们这些有罪的人啊，是吧？怎么悔改啊？凭什么悔改啊？我们把我们的眼光就聚焦在我们的实际的每天的生活行为里头，是吧？然后我们要做到，是吧？拒绝那种世俗的生活方式，我们要做到，能做到吗？结果后来我们就比，谁比谁更圣洁，谁比谁更属灵，是吧？所以基本的先不做了，什么这个吃喝嫖赌没了，然后呢每天早晨几点钟起来灵修，每天读多少经文，大家开始比这个。然后那些很属灵的人，很能自我控制的人，对吧？就指责那些生活上比较软弱的基督徒，指责社会上的这罪恶。我们不是说指责罪恶不好， 好。但是如果不回到十字架的根本上，要把自我钉死的这个生命更新的这个问题上，那和其他宗教没有什么区别，是吧？只是劝人行善，不过不是劝你，是骂你就是了，是吧？那都是没有用的。所以保罗说，我不用这些方法，免得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了，那就是说生命更新的这条路。所以刚才在这个加拉太书里边提到这件事情，是不是遵守律法，是不是这个做那个不重要的，行不行割礼，是吧？你祷告多么虔诚，你怎么样，那个不是问题的关键的。当然如果能做那些东西很好啊，但是那些东西必须要在一个前提之下来做，那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先更新。所以保罗说，最要紧的是做一个新造的人。这新造的人怎么做？不是在旧我的上面是做了一个装饰，而是把旧我拆毁，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建造。这是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是吧？是死里复活的。耶稣说，你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必须舍己，人要丧掉生命才能得着生命啊。不是在救我的生命里边，你把我生命给我，我给你装饰的漂漂亮亮，不是这样的，是从本质上生命的改变。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保罗在哥林多的这个书信里边就讲啊，接下来我们来看啊，这个新造的人是怎么得来的？是钉死了救我，神让我们复活的，神让我们重生，这个新造的人是这样得来的。但是呢，这个十字架的道理，也就是说钉死自我，把自我这个让他死掉，然后让圣灵重生的这个我重新得到这个道理啊，这条路啊，这个方法，在灭亡的人啊，这里没有说不信的人啊，而是指的灭亡的人，直接就是说这是灭亡的人。所以十字架的道理是什么道理？是我们这个叫福音啊，真正的福音。这福音是什么？是生命能够得着彻底的更新，使我们的性情能够得到彻底的改变，是这个叫福音啊。说这种福音人是做不到的啊，如果人能做到，神就不必来了，是吧？这是人的宗教，人的努力，人做不到的，这是神自己做成，然后让我们跟他一样，交托给他，让他在我们生命里边所做的，对吧？所以这条十字架道路呢，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啊，在愚拙，然后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啊。在后边又说二十四节就说，但那些蒙召的人啊，在那些蒙召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基督总为人的能力啊，总为神的能力，为神的智慧。在这讲到是一个能力的问题，什么能力？是更新生命的能力，是致死自我的能力。那么为什么在这个灭亡的人为愚拙呢？也就是说那些灭亡的人他为什么灭亡？在这里边啊，有一个吊诡性的原理，也就是说那些人啊，从这个伊甸园的时候和从撒旦魔鬼的这个本质的生命里边的时候，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以自我为中心，做一切的努力来满足自我，这个才是聪明啊，是吧？怎么能钉死自我呢？那不笨蛋嘛，是吧？哎，一切我们的精明，我们的能干，都是怎么样能够使自我满足，使自我多得，使自我成功，怎么装饰自我，那么这个才是所谓的硬道理，是不是啊？那怎么可能我把我自己钉死了，我不就没了吗？在犹太人的这个圣经里边啊，他说这个愚拙这个字啊，翻译成 doesn't make sense啊，没有意义的，对他们来说不可思议的，怎么可能呢？啊，这 nonsense 啊，没有，不可理解的，不可理喻的啊，怎么能我们来找信仰，怎么能是自我毁灭自己呢？啊，这是不可思议的事儿。但是 在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这大能是什么？是这个把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大能，是把我们的生命彻底更新的大能，是彻底战胜罪恶的大能。这个大能是怎么体现出来的？这里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要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的智慧，聪明的聪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成全自我，保护自我。所以文士辨士，所有这一切神看为愚拙，然后世界上人凭自己的智慧不能认识神。这个认识是表示我们曾经讲过啊，是非常亲密的共同经历。这些人啊，他们不能跟神认识体会，跟神共同经历，跟神走同样的道路啊。为什么？因为他们把神拿来当我自我使用的工具，来满足我，这是聪明人呢、是吧？就是怎么样能够为我所用，这聪明人呢。所以呢，神就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些什么样的人啊，弟兄姊妹？不是拯救那些笨人，拯救那些信的人啊。拯救那些信的人，这是问题的关键，就在这一个字的上面，就是信。我们凭什么敢于把自己钉十字架？我们凭什么敢于把自我交在死地？把自己的那些东西，是吧？人都在追求的那个自我，我们把它放弃了，凭什么？就是凭着信。信什么？信神能够根据他所应许给我们的话，让我们重生，让我们神给我们有更丰富的生命在后边等着。正像我们看到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何等的软弱，在世界上的时候，对吧？啊，他做人的时候，所以他是我们的榜样啊。所以在地上，主耶稣表现的是何等的无能，在人看来他什么都没有。今天我们来拜耶稣，你知道我们拜的是什么人吗？拜的是谁呀、是吧？他什么都没有啊。我们在地上追求的是什么？主耶稣的一生为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榜样，就是信。主耶稣他有没有从死里复活的把握？他当然有，所以他预言将来他要复活，他要怎么怎么样，怎么死，怎么复活，他就照着他的预言去走了。但是谁让他从死里复活的？是父神让他从死里复活的。所以他是凭着信心，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最后讲一句话，他说：神啊，父神，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了。他自己是没有能力让他自己来复活的，人不能，他不能复活自己嘛，是吧？这要父神来评断，来做成这件事情。所以主耶稣他走过的这一条道路，是给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做信心的道路。所以今天我们信神会让我们复活吗？今天我们信，如果我们跟耶稣基督同死，神会把一个更丰盛、更美好、更像基督复活、从死里复活形象的那种新造的人来赏赐给我吗？如果我们真实的有这样的信，我们才会把自己真实的敢于把自己交在父上帝的，交在神耶稣基督手中，然后我们和他同钉十字架，让救我钉死，不再为救我的那些东西来努力追求，不再利用神来满足我，而是信神、敬畏神，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他。那么在这里说，神最后说啊，犹太人求智慧，犹太人求神迹， 啊，这个希腊人求智慧，啊，这是怎么回事？他求迹象啊，求我们什么迹象？就是弥赛亚要来了，是吧？要复兴我们的国度了，要使我们在地上成为一个恢复大卫王朝时候的荣耀了。他们追求的是这个。那么希腊人追求智上的智慧啊，他们认为有了智慧，特别是在这个诺斯底主义的时候啊，在这个今天的西方社会里边，特别啊，从这个启蒙运动以后啊，这个智慧的光啊，在这个纽约港里边，那一个自由女神举了一个火把，那个火把是什么火把？是点亮人的智慧。启蒙运动就表示以前我们是傻瓜，现在我们要精明了。那个精明正是这里所说的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的智慧。所以现在西方人所搞的那些科学的、民主的、自由的，什么是所有的这些东西，这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呐、啊，是吧？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是吧？这个一切的聪明，一切的人间的好的这些东西，要靠我们自己，不愿做奴隶的人民啊，起来斗争，这是人的智慧。所以他把过去我们把自己委身给上帝的那些信仰，看作是愚拙的啊，所以叫做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是什么？是在撒旦魔鬼的这个他的这个指导之下的悖逆之子中做出来的，就是什么相信上帝，什么相信永生，什么都不信，只信现在我要得到满足。人一听，哇，这个好啊，所以他成了受统治全世界的思想，好可怕。这个西方所谓的文明统治世界的普世价值，其实就是这里所说的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的智慧。他们用这个就越来越远离上帝。很多西方教会也走同样的道路，这就是西方教会没落的根本原因。因为他们搞宗教要成功，要与时俱进，互相争斗，宗派林立。他们搞宗教改革，不再走教皇的道路，其实成立了大大小小的教皇，遍地都是。关键的问题在哪里？没有走十字架的道路。人的聪明，人的智慧，在教会里边成为一个影响教会的这个一个主流思想，这就坏了，对吧？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了，什么意思？就是生命更新的福音没有了，生命更新的福音被掩盖，这个是问题的关键的所在啊，弟兄姊妹。下边说，我们却传钉十字架的基督。钉十字架的基督是什么意思？是肉体死了，新的我在父神的面前被神所复活，这是钉十字架的耶稣，是生命更新的耶稣，是死里复活的耶稣。所以今天主呼召我们，不是让我们去搞一个救我修饰满足自我放纵自我的这个假冒为善的宗教，而是彻底的生命更新。如果没有生命更新，弟兄姊妹，那就不是福音，那只是一个死的宗教。只有重新在耶稣基督里边得着那从死里复活的生命，得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真真实实的走这样的道路，不仅仅是我们唱，不仅仅我们讲，而是真真实实的钉死救我，让这个神在耶稣基督里借着圣灵给我们的重生真的在我们生命里边显明出来，这才是那个问题的本质。但是这个呢，在犹太人是个绊脚石，不明白在律法主义的这个捆绑里边，在盼望地上的荣耀的这个犹太人当中，不明白， 那么在外邦人为愚拙，是吧？就是说怎么可能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怎么能把我自己给毁掉呢，是吧？这想不明白的。但在蒙召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基督准为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下边说一句话啊，说神的愚拙总比人聪明啊，总比人更智慧啊，怎么会是愚拙呢？这个就是相信他，把自我放弃。这个在人说傻瓜，这个世界上有人值得可信吗？人都是被我利用的，怎么可能相信他呢？我只是相信我自己啊，这不傻瓜吗？在人眼中看为的傻瓜，但是那就是神最伟大的智慧，让我们相信那可信的，然后把我们这个败坏本质的生命交给他，让我们和他像在十字架上一样致死那个救我。耶稣基督他的救我，他和我们一样的生命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时候，他是替我们去死的。我们真的是要把我们自己的罪孽要致死的，要像他一样的。然后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神软弱吗？在人眼光来看，看的是软弱的。耶稣基督在地上看的是何等的软弱。哇，这个世界上多少伟人呐，是吧？从宁路的时候，世界英武有名的人啊，是吧？都是打败敌人，就是成功自我的那些人啊，是吧？从那时候到今天，我们多少崇拜我们这种人了，是吧？但是耶稣在人看来是何等的软弱，但是神把他升为至高，他是人类历史以来唯一的一个刚强的人。他的刚强正是体现在他的软弱里面。他是什么刚强？就是彻底战胜自我的刚强。没有一个人战胜了自我，世界上的伟人都是放纵自我的，打败敌人放纵自我的，只有耶稣基督。他爱他的敌人，他彻底的制服了自我。神呼召我们，让我们得着他这样的生命，能得着这样生命的福音，叫做基督十字架的真福音，这个是福音。凡是得不着新生命的，那不是真福音，那是假福音，那是宗教，那是鸡汤，只是暂时使我们感觉到舒服，只是劝我们做一点我们觉得哎呀比别人稍微可能道德高尚一点的道理，那不是真正的福音。十字架的福音是什么？是钉死自我，生命更新，相信上帝他让我们从死里复活的这样的工作。这个工作，这个神在我们身上的应许，这个神对我们的救赎，这才是福音，是吧？如果我们来到教会，生命没有更新，你的道德修得再高尚，你的道理讲得再好听，你再给很多人施洗，你再把教会教堂建得多么辉煌，都是空的。换句话说，都是祸因。圣经说，你听见道理你不悔改，那你还不如不听见呢，是吧？所以十字架生命更新，钉死自我，我们信，把我们的生命完全交托在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救主的手中，让他使我们得着新的生命，如同从死里复活，如同一个重生的婴儿一样，在他的里面一天天的成长，这才是十字架道路。那么这个钉死自我这件事情，从肉体的感受上来说是非常痛苦的，绝对是痛苦的，是吧？神怎么钉死我们，那是他的主权，他的方法，但是我们要凭信心把自己交托在他的手中，顺服他在我们身上这个工作，放松交给他，让他钉死我，祷告 交托恳求主啊，我不再追求我这个自我的伪装，自我的宗教，自我这主啊，我愿意跟从你走这个十字架道路。十字架跟断头台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十字架是一个过程，断头台是咔嚓一下这人就死掉，而基督徒不是，我们需要一个过程，好像钉在十字架上慢慢死去，这新的生命要慢慢的活过来。那么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什么的状况呢？就是我们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但是旧生命在逐渐逐渐死去，但是他的地位必须是死的。然后重生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好像一个种子，它要一点一点的要长大，要发芽，要开花结果。这个都是一个生命更新交替的一个过程。但是在地位上，我们一定是一个把自己交在主十字架上，钉在主十字架上。所以这里边呢，我们最后啊，想一想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啊，他告诉哥林多教会，出现这个问题的关键在哪里。那么哥林多的教会收到这封信，那么他们心里边想什么呢？啊，读了以后怎么办呢？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我是不是还活在旧我里面，还是不是在据理力争，还是不是在利用宗教来达到我自己野心的满足呢？主啊，求你使我知道，我已经是把自我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连同世界的诱惑，通通都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这不是我要追求的东西了。主啊，我要追求你自己的旨意的成就，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不要我自己的意思成就，就像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一样。凡是有人真诚在神面前做这样祷告的人，神的旨意，圣灵的工作必在他身上成就。那么敢于，谁敢于真实的向自我下手的人，真的敢于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这人有福了，福音会领到他。凡是自己觉得自己很聪明，用宗教的外表把自己包装起来，在教会里边还觉得自己很热心的人，这样的有祸了，因为我们没有在基督里边得着真实的东西。所以使徒保罗用这样的信息啊，把这个受施洗和智慧的言语和福音和十字架把它矛盾起来，就是为了提醒我们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走这个宗教那个用虔诚的外表包装自我的那种宗教道路，而是要真实的跟随耶稣基督，真实的甘心乐意的凭着信心把我们的救我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交给他，相信他，他必让我们从死里复活，给我们重新得救的生命。但愿今天我们到了世界末了最后这个阶段的时候，面对撒旦的欺骗，面对教会里边的复杂，弟兄姊妹不要乱，不要急，让我们重新回到我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问题上来。我们凭信心把我们自己交托主，让我们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凡是有这样心智的人有福了，神必在他的福音里面按照他使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也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真正能力不是制服别人打败别人，而是制服自己。真正的成就不是在自我的救我的上面装这个装饰，而是能够脱离自我的捆绑，在新生命里面得着自由。这是主所给我们应许的，这个是福音。我们同心低头祷告。爱我们的圣天父，为我们牺牲自己成全福音的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早上我们这一班蒙你所拣选的人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的内心， 是我们真实的知道，我们不是在旧我的基础上，在那里用宗教来装饰，而是让我们知道，那个旧我是必须被钉死的，那已经败坏了的，已经污秽污染的，是需要被彻底抛弃的。主啊，当我们这样凭着信心把自己交托你的时候，我们信你所说的话，你要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要使我们从死里重新来重生，你要借着你的灵来给我们那新的从死里复活的生命，如同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一样的生命。这是你给我们立的约，这是你给我们的应许。主啊，我们知道这个信心的坎儿是我们必须过的，然而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凭着自己难以做到，主，我们就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给我们勇气，让我们能够知道和你怎么样和你同死。主啊，我们也求你给我们信心，使我们能够与你同活，能够顺服，能够彰显你在我们身上的荣耀。主啊，也求你使我们有真实的看见，千万不能让我们在自我欺骗，在宗教的麻醉的里面，我们迷失了我们的方向。主啊，但愿今天你借着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的信，也是写给我们的信。主啊，在我们实际生活里边，我们也看到许多的剧烈纷争的发生，我们知道那是因为我们的旧我没有钉死。主，我们在这里祈求你，在我们刚刚纪念你受难复活之后的日子里，在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末了的属灵的征战里，主啊，让你十字架的救恩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真实而不至于落空。主，我们求你的灵不断地提醒我们，帮助我们，主啊，使我们在更新生命的道路上紧紧地跟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在你面前从我们内心发出的坦诚真诚的祷告祈求，这样的祷告祈求还有我们这个在我们在线的众弟兄姊妹有声无声的祷告都达到你的面前。谢谢主，你是怜悯我们的神，这样的祷告祈求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